好，拜我们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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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上次谈到那个第五一九页啊，五一九页的第二栏。第二栏的那个第一个偈颂，我们刚提到，本来我刚才要印一个资料给你们，结果印到一半我就让它印，结果墨汁没了，我不知道，就剩下一部分啊。现在我请一位我们一个注重再印了，那印完再发给大家哈。这个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那包括今天我们会提到的，因为有些文会比较长，那比较长如果一直念可能大家不容易记下来，有的人有办法去查资料，有的人就这样过了啊，可能就那个一些重要的东西可能不见了，所以我想到把它印，结果墨汁没了，待会就有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啊，那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个时候由大悲相应般若波罗蜜，以为浅暗佛子能超过啊，得到无等觉，利摄诸众生，自度为母故，大人能如是，由得自度故，乃得成佛体。故为诸佛母圣先之所说啊。那从这里来为这个制度啊，就是波折啊，来定个位啊。那我想我们的前面大概都已经提过了，这个波折在作为这个菩提之梁六度当中的一个头啊，佛法之为佛法，它本质是以它为定基本定位的。那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在抉择佛法当中，什么才是佛法的本质啊？前面也提过，如果我们单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那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因为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都共持戒。那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好，没有波折，他不能成为度。那所以说，因此在波折所要建立的这个意义啊，它变成是抉择到世出世间法，它是不是共世间跟不共世间的这个核心的地方了？好，所以整个佛法从一开始它的根本的位置，这一点变成是一个最关键的。那因此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知见直接影响到你所修的是不是佛法了，是不是啊？当然我们现在也经常在谈啊，我想大家在这里啊，大家跟大家提醒一下，什么叫波折，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在这里谈，他说由大悲相应，他是大悲相应啊，由大悲相应波折波罗蜜啊，那他以无为显暗啊，佛只能超过。那以世间的修行，它是一个指导，它是面对这个利益众生，它是成就佛道，它是啊，它是一个最根源的所依止处啊。那同时它是无为显暗的能超度的，就像声闻啊，声闻声闻毕竟他还能解脱， 那如果像我们类似这个世间相似的空义啊，这像无为显暗，像无想定啊，回想回想注定的这个无为显暗，你凭什么超越？好，那你除非你有真实的般若智慧嘛，那是不是你能超越？那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在世间来讲，它直接从有上来分别，它是比较清楚的啊，因为有有。那现在当有不是彻底的时候，当然就是空了。那什么叫空？如果空那么单纯，就不会讲成为无为显暗。所以当然在空跟有的两者之间的一个融合，一个怎么去抉择，就变成一个波折。那其实整个修行来讲，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如果没有般若，修行变成共世间法，对，那变成般若为先，是不是要有般若修行才有一个恰当定位，对不对？可是待会还会提，反过来，正也必须要修行般若才能成熟。你掌握到你有这个佛法的智慧，整个修行的整个位置才能恰当，才能正式的在修持佛法。但问题，这个空又怎么去成就？这个般若智慧又怎么去成熟？竟然也必须要靠着重修行才能成熟。那现在我们从一开始就第一个，我们现在也很清楚啊，我们想要有这么一个真实智慧，那可是这个真实智慧好像也不是说几句话或者几个道理就能成熟。第一个，你现在确定你现在必须用一个等于是学佛这么多年了啦，你大概也必须要有一个更明确的目标。我们刚才谈到这里，其实就是你不能再模模糊糊，就是怎么修就怎么修，大家怎么谈怎么谈。因为应该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修行的主关键在哪里了。换句话说，你会比别人更清楚你的每一个步骤其实是有所是解行并重的，是解行相互互相资助的这么一个踏实感。好，所以你现在变成文法也不是很零碎的文法了，因为我真的想要有般若正见，对不对？我真的想，那我因为我知道，所谓我自己曾经想过的所谓的解脱了，乃至修行圆满，必须是真的有般若正见。所以我现在的目标变成不是比较杂散的，所以我经常讲说，我们现在学佛其实多分还是懈怠的啦，因为你并没有很积极要去完成那个，等于是我们在追求佛法还没有比治病精进呢，对。我们治病是比较精进的哈，那学佛是那谁怎么空哎，那有就有，没有当然不影响了哈。那如果身体不好，倒是赶快看医生要紧了。那其实我们所以感受到的就是那一个积极度并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学佛的积极度并不是很明显。那如果以我来讲，我会想说，第一个我要会觉得想要心安的不是我的事情解决，是第一步我想要心安的是至少让我知道何去何从，这个是我第一步想要求得心安的了。我真的是这样想，所以会发觉说什么如果不能就是变成就是知见嘛，我要先把你就像我这样学、啊、看我好，那其实这就是我的不安了。如果我学，我牺牲付出很多，因为这是一个大投资呢，将我身家财产起来投资的，如果错怎么办？所以第一个，如何何去何从，这个是 我很重要的。那当我先达到一个很实质，我就说先决定嘛，啊，我们常讲先决定见，先稳定下来，先确定。这个经过我们讲说，我们确定都还不叫确定啊。如果你不确定，铁定不确定。那你我连佛法都不确定，大概你修行的那个力就不容易升起来了，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价值跟这个佛法的方向出来的时候，你的下手就开始有一种安稳，因为我信得过了。这时候就开始就以我所知道的开始修，以所修的滋润我这个我当初所知道的，变成是我理论知道，我透过行去验证我所得的理论，那我这个理论的认知就会更加精纯。那这个功修行的目标就变得越来越明确。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更积极的想要确认一下那空跟有的关系？好，在我们觉得这种世间重行当中，它我应该怎么去面对？而这个重行又跟我这个波折怎么配合？包括我更就一般来讲，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又如何去尊重所有的因果？却又当中如何不执着？这个不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这两者之间，要空就落空，要有就执有，这中间如何去维持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不是一个当你见空的时候只是提醒吗？空并不是没有，见到有的时候有不是有并不是真有还是空，不是这样的谈法呢。这样的谈法是你是听到了，但你不是真懂，你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学习的提醒，不要执空，不要执有，但内心是不是真的已经是融通无挂碍的去接受？你可能要去试你才知道。好，所以这个试就是我们常讲的就在烦恼里面啊，不是空吗？怎么会烦恼？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地方，他先确认这个波折，那有大悲相应的啊，它是大悲相应。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怎么一个波折的这种无自性的这种空的智慧，怎么会跟大悲相应得了？是不是？一般来讲，像我们来讲，这就是声闻人，当他在思考无我所的时候，为什么他的悲心不容易真正的起来？当我只是就我的烦恼去观察，因为你看我们这里大家留意一下，当我还有对立的时候，我的心反而开展不出来，我的心反而开展不出来，因为我还是基本上建立在，你看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心都要很细微的。假如你的法你的般若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其实生死跟涅槃是不会对立，因为两个不同法。那不同法的时候，既然有生死可以让我苦，也有涅槃让我乐，你想这个苦乐之分，我就不容易去把一个法平等出来，变成我会想得涅槃，因为有苦威胁我，是不是？那在菩萨他本身是不是还是有苦乐？有，但因为他信受什么生死即涅槃，所以他终极上不是在一个追求一个断生死得涅槃的这个目的，他不在这里，是不是？那他同时也知道说，包括众生跟我们前面我们在很多地方也常会提到心佛众生无差别这个观念，所以他对于众生的本质问题，包括这个众生在外众生跟我内众生的关系，跟我自己的心念的关系，他变成发觉这中间根本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第一个本身它不会偏执于对乐的追求涅槃的那个单一的这种两相对立的这种生死涅槃的心，它不会，它有这个法的滋润，它也比较不会畏惧。再过来从众生跟心跟众生这种关系的 心佛众生的关系的这种隔阂的打开以后啊，他面对众生的本质问题，问众生的苦，他也比较容易去领受，而且他知道降伏众生，去众生苦，其实就是他自身圆满的重要资粮。那种隔阂界限本来是对立的，现在变成都可以合在一块。第一个，这个法性的这种平等啊，法性的整体缘起的道理他知道，所以那个悲心会落在就在面对众生慈悲众生的时候，其实也是自真上，自己在圆满。所以你看，从一开始正因为以大悲相应的，然后以般若为体的这个东西，才真正跟成佛建立关系的，是不是？所以声闻的解脱是不是在整个成佛因缘当中，它是不是偏一边去的？第一个偏哪？简单的讲，它偏了两边。第一个，从发心向菩提心，它没居住；再过来，它一空不彻底，所以它有有法执；再转过来，因为有法执故，它以众生这一方面并没有积极摄入去度化。所以菩提之良，从认知，从发愿，在法的空的认知有问题，在以悲心上的认知，就发心不能出来，所以一开始他的成就佛道的因缘就不记住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从一个广大的意义来看，声闻人在成佛这条路其实资粮是缺很多的，资粮是缺很多。以我们凡夫来讲，声闻所得的这种解脱，对我们来讲是何等深，何等广大。那在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会觉得，因为我们不能去抉择那个圣者之间的差异，我们能感受的是凡夫跟解脱的差异，距离很大。所以，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中间，我就像说，如果以菩萨阶位，后头还有什么？菩萨，你看到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菩萨的阶位后头是很多的哦。但我们因为如果不发菩萨行，后面的菩萨阶位等于就是菩萨，那我们会往什么？前面的资粮位，以声闻前头的这个七贤位啊，来这里会讨论，我们会比较重视这个四善根啊，怎么样？我们会重视在这个前头的，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广分别我没有到那里。可是如果从整个成佛之道来讲的话，其实菩提到后面菩萨的阶位其实是很长的，从初地开始还有二大阿僧祇劫。也就是说你证到初地才走三分之一，但我们如果菩萨不了解菩萨的功德的话，我们从凡夫到我们会重视凡夫到解脱这个众多的阶次修行，其实没想到从菩萨从解脱之后到成佛的阶次更多。我正在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从声闻所做的跟菩萨所具足的功德其实是很小，这个距离是很大，声闻的功德力其实是很小，就像那荧光这样，跟日月光，为什么经典会这么比喻？那从菩提道的这个立场，你就知道说，声闻的这种声闻的那个所具足的，它对我们凡夫来讲是有很广大功德，可是就成佛来讲是极为微弱的，是极为微弱，因为它本身认知是不够的啊，它条件。所以这个我们讲菩提之良啊，在这里面必须要确定它的意义啊。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说，得到无等觉，利摄诸众生，自度为母，大能人如是啊，这个只有菩萨才可以啊。那由得自度故啊，乃得成佛体， 这个就是 活得更远。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个意思啊，由得自度故乃得成活体，故为诸佛母啊圣贤之所说。哎，从这里这个佛母般若从这里来的。那我们当然这个原则我们一提我们懂一懂，但我在这里希望大家更务实的去理解啊，就看个人能体会多少了哈。但我这里要特别提的就是说，你能不能确实知道这种修行这个般若跟其他修行的那种重要的关系性，你这样才知道它是什么诸佛母，才是诸佛母啊。那等于是我们一开始就很确定这个修行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了啊。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道理啊，也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修行的核心啊能知道，把也就是说就像金刚经一直反复讲的，就是你在做种种的布施啊，种种的功德，你都还不如你对金刚经的一句一句的信受，它的意义也真的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个我所以说我们大家务必要，不是光只是我给你一个答案啊，给你一个答案说哎呀他是诸佛母，不是，你不是光这样文字上的知，你还能怎么样确实知道说确实他是佛母，是一切修行的根源处啊，是菩提之粮的第一之粮啊，你必须要能有确认这一点啊。好，我们看，何故此名般若波罗蜜，以不以声闻独觉共故，名般若波罗蜜，于上更无所因啊，所因之故啊。他现在讲把般若的定位啊，讲的就是说，第一个什么叫般若，何故名此般若波罗蜜？第一个，他不以声闻独觉共。有些地方我们讲共声闻的般若，其实真正的般若是不共。啊，我如果讲这里的般若，他说以不以声闻独觉共名般若波罗蜜哦。啊，所以本身这个般若，如果就菩提之粮论所谈的般若是怎么样？般若是不是讲谈空？是，但为什么不共声闻？因为声闻也谈空啊，声闻也谈空啊。声闻也谈空啊，所以说我们可是这个空跟这个空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圆融的，一个彻底究竟的。好，因为同样是空，为什么这个空，为什么这个波折，这个声闻的空不能谈波折？所以这个就是又是一个啊菩提之量，这个在这里这个论的一个特色啊。那所以这个般若的本身的定位意涵，是不是就必须我们要特别去留意了？是不是空单纯的一个空意就叫般若？那如果应该来讲，这声闻的那种空，是不是也可以称为般若？因为这里的般若，应该站在菩萨道的立场，所以一定真正的般若会谈到我空法空，就是一切空，是不是？那这样不然他这里就不能谈说那以不以声闻独觉共故啊，是不是这样？好，故名般若波罗蜜，于上哈，于上更无所因之故，名般若波罗蜜，彻底圆满。好，再过来，此智到一切彼岸，到一切彼岸。所以这个般若变成从这个地方，从这位我们呢从这个比丘的注解里面啊，他所注的就是对般若的一个定位啊，这个定位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那这个到此至到一切彼岸，而且不共声闻，而且一上更无所知，等于是智慧圆满。除此之外，没有再上一层的智慧。等于般若是一切最圆满之，在没有般若不能知的，换句话说，没有般若不能知的， 所以这个问题马上如果我们来谈，来进一步来谈，就为什么般若能遍一切，但一定是知一切法之根源体性，或者它不可能是遍一切。那所以说当以般若的时候，它这边一切啊，就是以般若智能圆满一切事啊，是名般若波罗蜜，此般若波罗蜜于无能胜故，名般若波罗蜜。好，那三世平等故，名般若波罗蜜。好，这个所以等于是为般若波罗蜜的那个功德啊做定位啊，就是无有能胜过他的。那这个无能胜过他的，当然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以纯粹在口语上去赞叹他无能胜过，但还是我所提的，就是你必须要能真知道他为什么一切一切只波罗蜜于无能胜，那个于无能胜的理由必须要知道啊，理由要知道，这样否则的话，你光讲无能胜，你也不知道他无能胜在哪里啊，是不是啊？那所以主要的题啊在哪里啊？我们从这里啊，大家可以试着去揣摩一下哈。虚空无边平等故，如啊名般若波罗蜜，就又像虚空无边无界限啊无所得，乃是平等。这个平等的意思也都是三世平等啊，三在时间上它没有一个前后关系，在量上、值上、时间上。它是平等，那这个平等，这个平等的意思又是什么样的平等？这个平等，我们现在来讲的，如果我们讲平等，有时候会把，我们一般来讲讲平等是怎么样的意思？你跟我平等，意思就是我们不高不低，但不高不低，换句话说，你也没多殊胜了。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平等会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就是你跟我平等，就是不高不低，那其实变成说我也没低过你，你也没高过我，那这个产生的和真正的平等意识不大一样了。因为佛法里面的平等反而是显出最殊胜意，这个平等和我们一般的平等变成没高没低的那种意思，和佛法讲的那个平等是吧？因为总摄一切法，诸法平等，此平等意方显最殊胜意，是这个平等。为什么？就像大海，一切都百川都汇到这里面来，那我一切都诸海水到这里都融合一位，这样的一个平等，把它显大海之宽容，是这个平等。所以他一定会跟前面什么讲，跟虚空无边也一样的道理，这个道理都是他为什么无能胜，要有能所才能胜彼此嘛。当如果你如何胜我，我揭露你一切法之体性，无有另外别法，不无没有另外的别法离我法之外，如何胜？是不是胜要量有彼此啊？我超过你，有另外一法胜过我此法，但问题仅此一法总摄一切法，谁能胜？ 是所以没有能胜。所以为什么般若以般若所证法没有魔障，没有谁能胜他？为什么？连魔亦是平等性空，连魔亦是平等性空，所以他能不能去胜过，能不能去破坏佛法？因为佛法也不离你此魔性啊，你应该讲说，你此魔性有没有离开这个原来的实相意？没有，所以没有能胜啊。好，再过来，如是等胜因缘啊，如《般若波罗蜜经》中说，故名般若波罗蜜啊，是这样的。就是有这样的道理，他这里是叹这个赞叹这个般若波罗蜜般若的德啦啊，他的威德，他的价值啊，他在这里先提啊。那我们来接着来看啊， 问以列说菩提初之良，第二之良今因说思戒人尽定啊，即此五之余皆由制度故，波罗蜜所设啊，此中陀那波罗蜜为第二菩提之良，以般若前行故啊，以般若前行故，那它是第二之良，陀那就是布施的啊，布施为以那布施为第二啊，为第二菩提之良啊。好，那菩萨为菩提而行布施，是故施为第二之良。注意，这里面有一句话：菩萨为菩提而行布施。哎，这里面我们看那个我们讲义大概差不多都有了吧？啊，那我们看这里面，这个在我其他课里面也有引到哈。那第六项，我们的那个补充讲义里面第六项，大智论，护士观真空的人，先有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诸结石薄，然后得真空。就是我们刚才一直上课就是讲说，第一个正波折的见引导我们的修行，但其他的行也滋润我们的波折，所以它有没有分开？它没有分开。那从一开始这里面关键在哪里？当然再怎么样都是正见为先，但这个见必须透过什么？真空是透过什么？也从你其他菩提之良所滋润出来。那跟我们一开始的那个我们这个注解的第一行哈，第一行里面不是有第一个里面有讲说新学者怎么观真空哈，自论里面讲说若如是，这个我们上次有念过，我们在这里因为有文大家再念给大家听比较清楚一点。若如是人是心学，但因教行布施持戒等，我何以教令于诸法无所有，毕竟空性中行？答曰：今明始入无所有，毕竟空故，令行无所有啊，而是菩萨啊，菩萨以无所有毕竟空，和合布施持戒等行，譬如小儿服药，须弥乃下。是故虽心八意，亦观身空无咎。亦观身空无咎。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和合密乃下。那包括我们现在讲说，先有无量的什么？无量的布施持戒禅定，其心柔软，好，然后怎么样？诸结石薄，诸结石薄，然后得真空，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如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道理。什么叫诸结石薄？这里面在修行上有两层的意义啊，大家留意一下哈。假如我们没有透过一些善巧，因为本身结石这个种种烦恼从哪里来？假如你没有相当的一些起码的基础，今天要将就是我们常讲就是你自己尚且非常贫乏，受种种苦，现在要告诉你说要布施，可不可能？不可能，离你的距离太远了，离你堪受的太远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起众多烦恼之后，其实这就等着我们深信我们现出来的烦恼，现出来的种种烦恼相，其实跟他本身内在的这一份颠倒性是不是关联着？而这个颠倒性如果跟你所要谈的毕竟空义离太远，他根本直接就挡掉了，根本入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解，为什么要从包括人天善，人天善解不解脱？不解脱。但从以恶跟善来讲，善是不是比较，比如说我现在也执着我，但我执着我来造恶，跟我执着我来布施持戒，至少我在布施持戒里面比较不是正向的顺的那个我执，虽然我的根本我执没有断， 但我在往善行这方面是不是比较顺着法行顺法的，所以他还像是他不究竟。所以我们不是在其他课也讲到越背离实相是越往恶道去嘛，所以楞严经讲说情重或是想重，情若重就往下，想若重的话就往上。其实当你对一个颠倒性，就是对你自己的颠倒性你一点觉都没有，所以你那个就沉默的更重嘛，就沉沦的更重。那我们即便是行世间法，但世间法里面法跟法之间还是有一些体性相关联处，即便你是世间法，但这个同样在世间法上，有些世间法是比其他世间法更顺于佛法，那就是善法。好，那因为有的人能力不够，所以变成有时候必须说从他，你不能一下跟他讲空哦，你不能一下跟他谈真空，你谈空他会怎么样，他会以他的烦恼心误解这个空义，因为他没那个能耐去理解这个空的真道理，所以他会用他的颠倒心去误解这个空义。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烦恼没断，善法能舍，就是恶的不会断，但善的倒会舍，就是只修空的人就会出现这个一个颠倒性，就是对他的恶法他变成找到理由可以包容，对善法他也找到理由可以不修，这就是以他的重这个很沉重的这种颠倒性啊去理解空的时候，结果这个空都被他的烦恼给染入掉，所以他不适合马上就来谈论这个空。所以在我们现在的修学当中，其实有我常讲说我们不得已不谈也不行，因为一直在谈因为现在唯有谈更多跟世俗法相应的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继续下去大家进步的机会没有。但如果你要把佛法的真实义谈的时候，就必然有人会受伤害，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他的条件不具足，所以他容易在这里产生什么颠倒执着。所以这你也无可奈何，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个一个现实了。好，所以这里面他讲说观真空先有无量的这个布施持戒禅定啊，其心柔软啊，从这里慢慢调柔以后，让他的诸结实宝然后得真空。好，然后得真空，在这个道理上他这边特别提啊。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啊，他这里讲说此陀那波罗蜜为第二菩提之良，以般若前行故，菩萨为菩提而行布施。那既然是为菩提而行布施，布施能不能背离般若？不能背离菩提，不背。所以从一开始你看，从一开始发心，然后以般若，从此一切行都不能离开这两个，是不是？那换句话，其实所有一切行都必须要是相应的大悲、相应的菩提、相应的无所得，是不是？因为你布施要利益众生，不离大悲，在你一定是找为菩提，再过来你应该无所得，因为你有般若为前行，是不是？就整个菩提道的核心在这里。那换句话，我们要讲说，假如你是一个真修菩萨道的人，你应该怎么去抉择？你是不是具足真的菩萨道？你有没有这种能力？第一个，你对菩提的认知是不是完整？是不是坚固？再过来，你的悲心，什么叫悲心？你是不是具足？那这个悲心跟你这个无所得，是不是又能融得进来？你在现实当中，你有没有办法去操作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才叫菩萨道。那以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来看菩萨道刚行的布施，你们能不能跟这个三心相应？你的持戒有没有三心相应？这不是最好的抉择吗？所以我最近也听到有人讲说，有人在 在某个地方啊，不是我们台湾啊，有地方他们到一个地方学戒，那个地方很重视戒吧，学到最后啊，他们不受菩萨戒，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做不到，所以他们不受菩萨戒。那这里面你看，有你如果光听这句话，有人问我这样恰不恰当？你们怎么回答？比如这个问题呈现出来，有人因为他认为啊，他出家了，他应该要受声闻戒，那他菩萨戒不修，那菩萨戒是不修是因为他做不到。你光这样的见解里面隐藏多少过失，你能不能举得出来？哎，你能不能举出这里面有多少过失？你要是纯粹声闻人也就算了。啊，因为你本身就没有，你就不信受菩萨道。第一个，受戒完，难道你受完戒表示你声闻戒都持清净了？这个你就自相矛盾了。你受完戒不就是要持戒吗？所以你本身也是没有完整的嘛，是不是？你就是学处啊，就是该你学的啊。也就是说，除非你认为你一受完戒表示你都做到了，不是啊，它就是一种规范，它就是要让你从受戒以外去学这个戒，然后去慢慢遵守嘛。那既然你对声闻戒是这样的看法，为什么对菩萨戒用另外一个态度？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你本来也没记住啊，除非你很狂妄，你的声闻戒都已经清净。所以第一个立场不一，再过来对菩萨戒、对戒法本身精神的错误。我们持戒的用意在哪里？持戒的用意在哪里？第一个，你对持戒是为了说我做得到，我只是满足一个我的做得到，还是满足我在修行上？因为这个就是这个里面隐藏一个很妙很荒谬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知道这个过失，而这个过失会让我堕恶道，或是说假如这个功德能，这个法能让我得重功德，如果你肯定这个过失对我来讲是重大伤害，你如果知道这个功德对我来讲是重大的利益，而怎么做可以得到它，或者怎么做能远离它，这就是戒啊，这就是戒。所以当我们现在从这个语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戒是在说什么，只是在证明我持戒清净，拿来做标签用的，而忽略那个戒的意义。假如我知道这个戒对我有重要、哦、是有价值，我当然乐意去持它嘛，是不是？而不是我拿来说我做到，我要来告诉别人你们没做到我做到，不是。假如这个戒不是我做得到做不到，你知道我意思吧？我明明我就算眼前做不到，但我知道如果违背它会有很大的过患，你会不会想做？会。好，我就举一个砒霜不要喝哦，喝会死，但我做不到我还是喝，你会吗？你不会啊。为什么？这就是戒啊，吃的会死这样啊，我知道吃的会死，所以我要坚持一条不要喝，这才是戒言出的意义不？那菩萨戒的意义在哪里？菩萨戒也像成佛的，守护你成佛的。所以你看，在一个地方讲了很多维系戒，但却失去了持戒的最原初的精神，竟然会教出说我做不到这种模棱两可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模糊观念，是不是？我只问你，大不要成佛，要持戒。那我做不到，你做到就成佛了，就不用修了啊。我问你要不要做， 你要不要治好病？要。那我告诉你，要吃这个药，吃了药之外还要守这个吃这个药的禁忌，我做不到，那你去死吧。我不想死，那就吃药而且守禁忌，就这样而已，你要不要？这不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你怎么会讲出这种简单的道理，你怎么会把它弄混了？所以到最后我们很多人持戒卖弄戒，这一点会让你怎么样，就是我们后头在谈到戒度的时候就会谈到这一点。我最近也在一直在强调，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在持戒的时候忘了这最基本的核心精神。当我知道这个过失会伤害我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我不该行，我很清楚这个不该行，所以我不做，这叫做戒清净。不是我外表做好内心没改变的，不是，是我知道这是过失的，这是不该为的，然后我依以佛法所告诉我当如何做，当如何防护，我很清楚对知道那一个烦恼持戒。是，那我怕我平常没有守护到，所以我把经典所戒律里面告诉我哪些该做的，我以便于我不在这里让他有产生烦恼的机会啊。所以说我用治标的啊，治本的啊，都这样一直带过来。所以我当我持戒完了以后，我发觉我的身心越来越柔软，是柔软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很赞叹戒功德了。因此你这样的持戒也会让很多人欢喜。为什么？我看到你柔软，不是看到你刚强难调，不是我看到你外向做得很清净但内心刚强难调，不是那个的。因为那个精神，就是这叫戒清净。本来我会违犯的，我发觉我那个心再不大起来，因为平常守护的非常好，所以我发觉我的心柔软了，是不是这样？这时候你会发觉你的戒越来越清净。你不要说你外面都装得很好，可是内心的起伏躁动不安烦恼还是炽盛，你不要说你戒清净，你如果实际上内心烦恼很炽盛，外面做得很好，你叫做欺狂人。然后你就由这边得到人家的很多的赞叹跟供养，说因为他持戒清净，你就继续吃，那是不是福报？那叫贷款，那要还的，是因为那不是，所以那个精神都要清楚了。而我们现在看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是故思维第二之良，于中生他生意乐，因名布施啊。那布施是怎么样？那能令众生得意乐啊，因布施，所以他一定会有悲心，对不对？他的重点是他令众生得意乐。但他有没有离开那个波折？他没有。非为作苦，这个道理我们知道。彼有二种，为财施、法施，其实还有一个无畏施。不过这里简单讲两种事，因为如果以无畏施的话，在个自论里面讲说，持戒不害，是则无畏施，所以无畏施会通到持戒去。持戒不害，是则无畏施，当然这个是比较消极的，我不害因此他无畏。但如果我们讲布施的话，如果要把布施站在布施度来谈无畏施的话，变成是积极的，赋予众生众多安慰，众多守护，这绝对不是说我不要害他无畏啊。像你在恐怖，你恐怖你的，我又没害你，对不对？我们像我们也没害人，别人恐怖那是他的事，但我们一般来讲是你恐怖我没害你，我还要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去令你不恐怖，这就说这时候就产生叫布施了，也就是我积极给什么？刚才讲说于中生他生意乐，所以他不是光只是消极的我不害，他还有积极的意乐，那布施无畏是义的。好，我们来接着看啊。彼有二种，为财施、法施。财施亦有二种，为共事、不共事。共事亦有二种，为内及外。若施自身之节， 若失前，若前生失，是为内失。若失男啊，失男女妻妾及二族四族等，是为坏失。一个是内失，是自己本身，我们讲共不共事不共事，因为这个讲法我们会觉得，共事不共事到底是怎么一问题啊？好像不大容易懂。其实共事就是歪了，不共事叫不歪啊，不是活的。共事叫跟事合起来的，是不是？像我们是不是共事？因为我们心里有，我们是有情啊，有情就是有事嘛。啊，不共事就是物啊。没有心智，没有心事的问题啊。那我这个身体是不是供这个事的？因为有心意识的。我把这个男女妻妾，男女妻妾是不是供事？因为有心意识的嘛。所以属于这一类的布施。那不供事就是资具物质，不供这个心事的，所以变成有情无情分了啊。这个用词这样，因为不然一开始啊很少有这样的讲法了啊，这样讲法呢，听感觉不大懂。后来我就一直参参参，原来就是跟心在一块的叫共事，跟心不在一块叫不共事。其实简单讲就是有情无情了啊，五鬼包包。因为这个很少人讲到这里啊，因为我们现在比较能看到的是人家讲寄送，但那个里面的这个。我们讲这个自在比丘所讲的这一部分呢、啊，很少看到人加以注解的。哎，那我们现在加以注解，变成实际上也不容易看到其他人讲法。啊，这里面变成样样必须要由我们自己去参，但是我们先行者了。后面讲的也许就以我们这个基础在上面一点，或许有人讲，但我们现前资料不容易找到。好，我们现在在布施里面就有财施跟法施啊，财施跟法施。那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在座也都知道啊，这个财，那其实财就是像这里谈的就是内外共不共事内外齁、啊。然后这种知解上乃是从外在的有情边的，是为外事。不共事亦有二种，为可食不可食啊，可食食有多种，若失身啊，若失身内受用饮食等物，是为可食。若失身外受用香幔所摄金银珍宝衣服土田财物原始游戏处等，是为不可食。好，所以在布施里面，他第一个用有情无情啊。再过来有情就是如果不可的话，那无情边呢？无情边就用可食用跟不可食用又分两边。那这就是一种分类的，我们大家知道。其实如果到最后来讲，不过就是一切财嘛，凡可受用的，不管有情无情，身上的一切能布施。这里面这里面因为这个菩提之量论谈的比较简单，那后头我们还会有引的那个瑜伽师地论的那种布施的内容啊，来补助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施。那即使到最后我们要施，有些地方我们施不来。为什么施不来？因为你对你很重要啊。再过来你不知道布施的价值啊，所以布施要学啊。啊，否则这个机会就是给，有的给不来啊。那给不来怎么办？你就必须要在布施度努力精进修学啊。但不是一个，我这样讲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我们很少忽略的。我们讲菩萨道没有在修，没好像没什么具体方法，大家经常都用这种很笼统的看法。不是啊，布施度啊。那布施度怎么样？想办法布施啊，想办法舍啊。那怎么讲？财施法施啊，你就要尽量去圆满布施度。你要圆满它，你是好像当做功课在做的哦。你的持戒也是当做功课在做，就是现在的修持就是当做你奉行的规律，就是你在做的东西。你想尽办法，如果我们经常送菩萨戒的做很多东西，但一再做起事情来东挑西挑，东计较西计较，你第一个你光布施度就做不来了，对不对？我们要修忍辱，忍辱，做条位，但忍辱 那忍辱，我骂完了再来忍辱，对。我说我叫你黄金只要贴六条就好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其他课都讲过了，那你就天天，我今天早上要来施什么呢？今天好，你对不对？我说我们又问你今天打算布了哪些施？没有，懈怠，对，你有没有修忍辱？哎呦，真寡呢，喊我靠，真坏，存心寡，哎，没有忍辱，也没精进。是不是他都当做我发现道理不是那么深，可是很少把他拉来行啊，他听他听嘛那年再听都是如此。不是，我觉得如果你用这个心情来看待佛法，你就化解。我最近有一次也在看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要讲那个华华三昧忏，那我也看到特别去留意啊，因为这都看过啊，看过也道理懂，也讲过，就是没修。现在重新要讲，也感谢我们在座也有几个来听了，就开始看安乐行品，看了就是哎呀，那道理都讲得很清楚，现在才在后悔，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蛮多模糊观念，其实所以后悔的意思就是说，所以后悔说道理不是以前看过也很亲切，现在看得更亲切，亲切到觉得说原来我没做，才知道说没做。道理连菩萨道圆融实相的法华经都告诉你当如何修，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是安乐行怎么修，那不就是菩萨行了？对，所以道理不是很复杂，其实都可以，问题是我们很少把它定成功课在做了，问题在这里了。好，我们就接着看了。那这个是这样，那这个然可受用法师啊，然可受用，是为不可思啊，然可受用。那这个他这个因为他是藏经啊，那在这一个句点啊，然可受用啊，就是视为不可思但可以受用，这个一切物资的这一方面啊，金银财宝它可以用啊。我们在还没谈法师之前，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凡自己能用的也希望尽可能将自己能用的都让人家用，都能感觉到任何东西在他身上能产生价值，就是产生功能，一点点也好，就是我给的众生得益的得欢喜。那这个哪里还所有可以成就众生的都是我布施处，当然这是一个原则啦，后头在实际布施的时候都还有一些技巧，大智论里面很多都还有一个布施的技巧，但基本上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很乐意将我所拥有的不管有形无形的施以众生，令众生怎么样生益的，就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们也布施什么布施，那个我们用不到，然后给人家的好像也第一个也不用丢给垃圾桶的，因为有人拿去用，这里就也这个时候这个布施就比较不会障碍，因为我不我来拿一个拿一个缸还去给掉，刚好他要用，他说我帮我清理掉，这一点你就发觉这种布施还蛮顺口的，还顺心的，因为反正也没有损失。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一种，你就看这个心，其实布施心就有点不清净了。布施心其实是有时候你发觉就有点舍，对不对？我们也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舍，这个舍就是其实是可用，我受用，但我舍，第一个我舍掉我的贪，同时我也知道我这个布施是他有用的，这里面还有世俗地的观察，那世俗地的观察里面我以我现前珍贵的东西，我受用的东西令众生得受用，然后这个受用当中我才三轮提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背离世俗地，所以因为你的不背离世俗地，第一个第一地你的果报容易成熟，那不背离世俗地的确你这样做，所以你的果报会清净，正因为空故所以果报成， 那果报成好不好就牵扯到因缘差别。那因缘差别在哪里？我的不思心清净，我的确源于他需要处，我珍贵处，我有所舍。而这个舍当中，我知道这种因缘当中，我又能相应于般若。这个布施所后来就说，空不是没有果报，空有果报，但果报有差别在哪里？当初你在造作布施的时候缘起不同，是不是？就有这里就会不一样。好，好，这里面我们接着来谈哈，这个法师亦有二种，为世间出世间。若因法师于流转中啊，出生可爱生啊，可爱生根境界，是为世间啊。这个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因为法，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就在出生可爱的生根境界，是为世间。若因法师果报业度流转，是为出世间。就是你那个法师，这个法师的那我们假如说我们给予这种知识，可以让他什么在现前身心上受用的是什么？在现前身心能受用，就是一般的知识，一般的知识。但假如你给予的那个法师是出世间的时候，他能超越生死。好，就是业度流转，视为出世间。那这个就是它能帮助你出世间，所以第一个当然价值比较大的是什么？那个出世间的法师啊，那世间的师他只能知识啊，给他得到世间可爱的正确观念。我告诉你要好好布施啊，我告诉你要持戒啊，我告诉你要修善去恶啊，那这个观念可以未来得到他很殊胜的身心受用，但不一定能让他解脱。啊，是不是因为解脱有解脱的因呢？解脱有解脱因，但你没有给予他正确的解脱因呢，所以你这个法师并没有让他得能越生死流啊，是不是？好，这个比财师法师各有二种，为有着无着。若为自身，若为自身，若为圣果，希望相续。以财法师视为有着啊，所以一个是有着，就是我希望在这里面的布施当中，我能得到啊怎么样？从为我自己，为我周边以后的资粮，为我未来所得的圣果，希望相续，以这个心一直染着的啊，以这样来财法师视为有着。若为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若为无障碍子，是为无着。啊，这就是无着。那所以说我们在布施里面，这里面就有回向的不同了。哎，你如果是为了成就菩提、利益众生，乃至若为无障碍子，无障碍子为什么要布施？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你今天为什么能在这个听法？从一个原因上，你一定有福报，你才会在这听法。你至少耳朵不是聋啊、哦，不是有问题。你人假如是好的，你可以来。你众多因缘，你来到这里，不然你这里叫为什么？你看这里面众多因缘啊，我也必须要好好的嘞。有时候因缘不具足，都就是不具足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六度里面，这个菩提四量论不是菩提道次第六度不是讲就是这个真上身吗？我们后来所修六度，包括那个在下士道里面，他为什么要修种种善行？他这个下士道的修内容是下士道，回向的是菩提。因为他未来在他的菩萨道里面他也会增长生。所以最近我在跟一个人谈说，我们福报其实是很大的，其实是很大，相对其他众生在听闻佛法，我们福报是很大的。 但有时候在同样福报里面，我们还是分出差别出来。其实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相对于其他众生，我们福报很大，我们可以继续修福，可以继续听闻佛法，有的没有。但我们在这个时候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所处的位置、环境各方面障碍很多，相对其他众生已经很好，但对于你在这个环境你想要寻求更好，你会发觉说跟别人比你障碍很多。那为什么？过去的六度不圆满，其实就是六度不圆满。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像我们过去很多大德，但是千差万别啦。我讲这个话并不是要去看清什么人，但你看像安世高都当王子的，世尊王子，这都是一般如果长远去，你看那个大威德力，当然有时候是有某些业报一时现得不彻底不究竟，但本身他会具足他因为过去修六度而感应今生的众多资粮具足，他不会生下来狼病也变形的，一个有的可能，因为他在过去某个业力，但不可能到整个都如果就一般来讲，生生世世一直都这样，一定是过去少修了，智慧威德不够。我们讲这句话，并不是要去埋怨，去怎样，而是实际上这是佛法的因果关系。第一个，我们的威势力，这也跟您过去的六度有关。你现在受用身体的健不健康，跟你的六度有关，是不是？你的智慧跟你的六度有关，你的忍辱力跟你的六度有关，你所有一切都跟你过去所修的有关。当你现在要拿到这里，你要更广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处处不足了。比其他众生很多强很多，但以你自身现在要修的时候，你发觉你很多地方不足，不足的来自哪里？过去修的不够，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过去修的，我们本来是希望我们身心圆满，我们是要受用世间的果报，不是，我们是以世间果报成就佛果。从一开始我们也希望我们来世身心更加具足庄严，和那个要不要，嘿，你看我有修理佛修理看一样呢，不是用于这种世间的那种心，而是我修这个身相具足圆满，包括佛也修三十二相，不是吗？当然不是重点在这个三十二相，而是他修过去的六度万行，他成就的这个身相庄严，而这个庄严就不一样了，就能利益众生了，是像我这个是一个现实，在众生界当中如何能广行利益众生，是不是要有众多条件？我们现在如果有智慧但没有地位，其实也渡不来。你不要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执着地位，不是抗拒地位，这个都不大一样了。你有众多的威德力，其实是能度化很多人，那是因为你执着那个地位才是你不要，在菩萨道他不是不要了呢，这是他过去修来，不是求来，是感应来的威德啊，处大众当中都会重中之首啊，这是修来的，这是修菩萨道，菩萨界也都会感应来的。所以我们好像是在某个众生类当中的很高的地方，但同样这一层里面，从这个相比较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不足，是不是？是啊。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居士，因为他要盖一个学校，马上就有流氓来威胁要2000万，那还好他过去有一些能力，因为他也去拜文殊公，文殊公跟他讲你自己做你会，他就这样抽个签也没讲什么，就是你会，你自己处理， 怎么到最后变成我自己处理啊？我本来是在祈求保佑，到最后还是自己处理，所以你看求人不如求己啊。到最后他用种种方法，终于把那个流氓用走，当然用了20万，他本来是2000万变20万，把他打发走。因为那个人是载了两个货柜啊，放在这个土地上，如果你要请我走要2000万啊，那个人弄了很多，其实也花了10几万啊，所以就等于是给他工资这样。那为什么？你看我们在想说，像我们来讲，碰到流氓，以我们现在哈，我们碰到流氓怎么样？不知道啊。那我们除非你现罗刹身呢、啊，像我们这种软趴趴的去。我不是讲吗？你看到老虎来，派一只猫出去，当然有用啊，因为那个老鼠不，那个老虎不是被猫赶走，是被猫笑死。你看当场笑死，说：“哎，你派他来。”老虎大笑，结果呛到死掉。你当然派狮子出去啊，你派猫。其实从这个现五浊恶世入化众生，我就很明显，我们就发觉，第一个我们没有神通力，我们无法降服刚强难调众生，我们智慧力不够，对，我们其实有些人众生在极重苦当中，你只要稍微布施，他就能生欢喜的，我们也没办法有广大布施力。我们自身本身以持戒上也不能精进修持，所以我们众现现身还有众多烦恼经常扰乱我们，这都是过去六度未成熟，其实都是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也没什么特大的威德力 啊所以有心行菩萨道，但范围很有限，做没多久就很累了，因为的确会喘啊，对不对啊？做没几小时就累了，因为真的也需要睡觉了。哎，我说我不是常讲吗？像我这个体重爬山，我还你再给我10公斤，已经是我已经很忍耐了，因为我自己扛自己已经够重了呢。如果我体力够，我身体又不那么重，是不是？那我是不是能多扛几公斤？可是我本身又很沉重，体力力道又不够，所以你要扛个1-2公斤，就算我也很发心了。是不是？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自身就很沉重的、啊，不是吗？像我们现在这也烦恼，那也烦恼，烦恼到最后能做多少？很有限呐、啊。是，这个就是过去心不够，讲实际的，是这样的、哦、所以他这里讲说，你看，有两种果，一个是这样，一个是，一个是能在出生于流转中，于流转中哦。啊，出生可爱，生根境界。那另外一个是怎么样？为利益众生，他这个他是一个是能越在出世间的话，他是越度流转啊，一个是在流转，他一个是越度流转。那另外一个有着无着，一个是希望相续，那这是有着；一个是为无障碍智，因为跟第一个又有无障碍智般若相应。那他所得所求的目的也是为什么？为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所以那个心是非常的清净的啊，没有浊的，是为无浊，其以更有无畏施等。这里面谈了亦随顺入财施中啊，财施中，那当然财施可以把它定在财施啊，这个无畏施等于是因为提能利益众生。能利益众生，令众生在现身受用上啊，他就把它纳进去了啊，那就放在财施上了。比二种施果及余气啊，即如大圣经说啊，这个余气是什么呀？就讲到精益啊，那个就是主轴它衍生的气氛跟滋润，就是说，我们二种果。布施之后，布施衍生的周边的其他的功能，就是我们如果讲说布施这样的布施有这样的果，这是尽量就是把它简化， 抓他的主轴。但如果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光布施是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果？其实它背后还有其他的滋润作用，还有其他的分支功德。那这个就是由大圣经里面他也谈的很多，这里没有具谈的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此中当略说记啊，饮食给予啊，被服，续约随息皆布施，欲施花蔓灯、墨香与音乐啊，或施诸美味、药物及以诊，养病之所需，病医人几事，男女与妻妾、奴婢及仓库，装饰诸才女，随需皆布施。好，那当然这个布施量就开始也不一样了哈。当然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我们当然现在不能布施人了 这个布施人就违法了。但这个重点不是，你不要讲说，那时代怎么可，我们你讲说怎么可以布施人？现在的思维跟那时候思维，重点我们强调是布施精神。啊，布施精神，这时候都不行，就是不会布施的。那我们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布施奴婢这些东西，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那个认知里面，我这是我拥有物，我给众生，我把我所爱给别人，就是布施的意思。啊，那你如果要讲说这个人不行，其实还有很多物啊，还有很多的思考。以世间因缘来讲啊，如果你要用纯粹世间角度来讲，你任何一个布施都牵扯很多关联，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个细节上去计较。这个计较的话，包括你说我比如说我家种个水果，我把水果摘给人家吃，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简单？你种的啊。可是如果以鬼神来讲，我的啊，我的啊，对，你是你在讲的啊，这个空间是我的啊，是不是？你这样讲，你是不是夺他物？也夺啊。像比如说，你到我家，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啊，就讲说来到寺庙不能什么样怎么这样，对不对？这个也都有道理，避免哦侵损三宝物。但有的人又讲到很细微，细微到其实有的人就很怪。我说如果这样的话，第一个你不要踏进来，你踏进来我们那个地砖本来还好，经过这样走会磨损，因为走久总是会坏，坏就要换，换就要钱啊。还有因为你来我们的空气稍微比较污浊，请你进来的时候捏着鼻子，不是吗？他这人空气坏啊，你捏捏啊，我这是空气，这是我们家的啊。我们的灯光你不要用哦，因为那要电的哦。那你怎么分得清楚啊？所以那个重点是那个精神，否则的话你要这样细看的话，真的寸步难行啊。所以重点是那个还自己能的，随需随需要皆不是，所有珠宝物、种种庄严具、象马车尘等啊，妙物尽施之。园林修道处、池井集会堂啊、土田并杂物、客舍皆啊、等皆施，那都能施啊。若二族四族，若户一州族啊，就是那个沙洲啊，村落以国都，即王尽施舍。你看他随他的所量，到乃至到最后连国都都舍。这个时候逐步从小的地方一直舍到最后连他所爱的最重物都舍掉啊。施所完啊，好物利乐啊，唏嘘者，为诸众生衣，不则施无畏，施其所难舍。你看施其所难舍，手足眼耳鼻，意施心以头啊，举身须能舍。修行布施时，常于受者所，因身福天祥，亦如善千俗啊。这个谈到这个观念哈，所以说这个精神里面，到最后它变成连最重要都舍，所以这个从四相上其实已经会到哪里去了？会到法上， 这里面就隐藏出来了。注意啊、哦，我们如果要看经典，我们就看，你看他从到最后，从开始世间，我们比较容易舍。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布施谈波罗蜜啊、哦，这个他这里是讲说那个陀那波罗蜜啊，你看真正的布施的意思，从这里就其实如果你细看，你就看到的，从我小舍都有舍意，舍可爱物，一直舍，舍到最后什么？舍到连身心都舍，舍到最后是什么？无所执，这就是谈波罗蜜的核心精神。其实重点是戒物贤舍心呐、啊，舍尚有能所，舍到最后一切舍就是三轮体空，这才叫完整的布施度。好，现在我们说从这个道理来讲，什么是布施的核心精神？这两头就要留意了。一个有些人他没有布施任何物，但他所修的谈波罗蜜比你高，为什么？因为他真舍，他真舍，他真的达到布施的一切法皆舍，包括简单来讲，一切值得爱着物，凡能利益众生的一切皆舍，所以发菩提心最容易圆满布施度，不是吗？不怕生死流转苦恼，愿一切恒利益众生，光这个心起来会比你布施很多多强啊！因为它更符合的那个，这个绝对不是语言，我说有讲另外一面，就是说假如你能发这样的心，是不是在现实当中就能逐步舍？假如你发得很大，嘴巴理论谈得很高，但现实些微处却不能舍，你刚才发的心不真，不真。那反过来，当我们一味的着重物的舍的时候，却不能呼应这个布施的真精神的时候，还落入有为。所以《金刚经》我们昨天才讲的啊，不住色啊，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不住，这个你看，这个不住其实就又呼应了这个舍的真精神。好，所以后来才会讲说，为什么你做种种的供养都不如你对法的相应？那当你能法相应的时候，就马上就说我观念有了。那观念有了和真的舍离会还是一个距离，所以因此我们在建立波的正见的时候，应该在哪里练习？就刚才念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开始磨它，就是一个理论上认知的舍跟实际的舍。好，那这个道理六度是不是也可以转在念佛里面？也一样，当我一定在我在念佛的时候起相应波的相应，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我当然现在这个道理不容易做，其他的地方我们要谈，但我现在先在这里就简单谈。当我如果念真念佛的时候，是不是也取舍之心？所以真念佛到最后，大家寻求一个往生，他具足发菩提心求生净土的人，菩提心。再一个，他念佛的时候念出的对法的一个五浊恶世对净土的因果关系的认知，这不就智慧？他知道这中间的关系，所以他有觉。但因为他有觉的时候，他到最后是不是能对世间有所舍？有，所以他能成就往生。所以因此我们在念佛是不是也念出这个味道来？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平常念，但念的我们无法对世间的一切爱做的割舍，你就知道你的净土因缘不是很深。这就是一个现实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其实也在这里。所以你看啊，从那个舍到最后，你发觉很难舍，对不对？以我们现在众生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般若，谈布施，你会谈到说啊，这违反人性啊。好，就违反人性。你符合人性，所以欢迎再来说佛。不过你那个再来不是称宴哦，是称业。啊，你不是很有人性吗？啊，人性当然到人道啊。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如果你不从法的根源处去谈，你会找不到理由，怎么可以这样舍？的确啊，你很难这样舍，正因为你有这样的爱着，所以你的修行也就你的业力就卡在这里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这唯有从道理上，所以我一直在把这个原则，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环路，我们一直听其他课，把这个道理弄懂，这样你才能真确的知道我们修行的意义啊。你看啊，我舍你会违反人情，我告诉你，那问题你不舍才是轮回因啊，你也无法度众生啊，你自己也不能自度，也不能度人啊，因为正因为你认为这个法的确有，而且这个法值得我爱，因为值得爱，由此所爱，自认我心，由我此心再现出可爱境，这叫轮回了。除非你不想解脱啊，如果你想解脱，一定会走到这里的，是不是？那以你现前爱，因为不是那个唯识里面讲，因为生这个境，因为颠倒心生这个境，由这个境生长这个颠倒心，滋长这个颠倒心，再由这个颠倒心再滋润这个境，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借着境然后转这个心，不是吗？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好，所以在布施的时候，从这个道理上，我们本来在看说，哦，这个舍到最后说，哦，这个走到这里，我们怎么做得到？可是你看，如果无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能不能割解身体？可以。所以他有没有办法直接一下割解身体？不是，他从智慧行上能做这个广大的布施，由这个布施里面也滋润了这一个菩提，所以两头在滋润，是不是？好，那我们早上先到此啊。